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旧约里面的历代志。我们已经讲过了西西家王以后就是马拿西做王。有一些人一听到这个题目就心里面有很多的反感，因为马拿西王他是在南国犹大历史上面在位最久的王，可是呢也是最坏的一个王。可能在他的任内，以赛亚先知就被他所害。这个马拿西他在位很久，也曾经被掳到外邦，他自己受到上帝的刑罚，可是后来为什么能够做那么久呢？可能圣经里面在历代志给我们一个答复，就是这个马拿西他后来也曾经悔改认罪，重新的归向神，所以他自己还算是活了很久，耶和华神让他还在这个宝座上面。但是我们必须讲到呢，这个马拿西的悔改，我称他是太晚的一个悔改。他虽然是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待，可是呢整个国家经历过他的统治，经历过他把异教的崇拜等等带到中间来以后，国家从此以后就是一蹶不振。在历代志下第三十章第33章第一到第20节里面讲到马拿西，先是他恢复行恶，重建丘坛跟偶像，接下来呢他遭到上帝的刑罚，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悔改归向神，结果被上帝恩待，上帝悦纳他的悔改，让他因为自卑蒙神的拯救，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王，一直到他过世为止。但是他对以色列对南国犹大的影响就是在他身后还继续发生，所以我们以后看到呢在南国犹大这些百姓继续受到马拿西他的恶行的影响。不过我们接下来看到有一位南国犹大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带领复兴的君王，就是约西亚。约西亚他带领以色列百姓重新归向神。约西亚是在南国犹大在公元前640年到609年，整整有31年的时间做南国犹大的王。他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不过可惜他过世的时候也只有40岁，他英年早逝，带给南国犹大无限的悲伤。这个约西亚王，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他就是一个带领属灵复兴的君王，跟我们前面提到西西家王非常的相似。在历代志下第34章到第35章讲到约西亚王带领的属灵复兴，我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讲到他的重点。第一个，他带领属灵复兴的开始呢，就是寻求真神，除去丘坛，除去偶像。第二个，他整个复兴的行动跟西西家王跟约阿施王非常相似，就是修理圣殿，除去那个地跟殿里面一切的污秽。第三个呢，他整个复兴的根据是正当他修理圣殿的时候，竟然在圣殿里面就发现了律法书，大祭司希勒家还有书记沙番，他们就把这个律法书带来给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听到他们宣读了，就发现他说我们有祸了，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耶和华律法书上面来行，我们得罪了神。所以他就撕裂衣服，披麻蒙灰，悔改归向神，也带领整个国家的一个大的复兴。他得到律法书，自己对这个律法书的意思不完全了解，他就去找到了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女先知叫做户勒大，户勒大就把律法书上面的讲解清楚明白，这个讲解律法就带来南国犹大很大很大的属灵的复兴。不过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约西亚王那个年代不是也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做耶利米吗？为什么没有去找耶利米呢，反而去找户勒大？ 那个时候耶利米在哪里呢？那我要回答，其实耶利米那个时候也不在哪里，因为耶利米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年轻，可能才刚刚蒙召，要等到约西亚王过世以后，就是差不多20年之后呢，耶利米才跳上整个历史的舞台，他为约西亚王做哀歌，来哀悼约西亚王的过世。约西亚王他带领整个复兴的中心，就是跟上帝立约，带领百姓遵守约书里边的诫命。他带领百姓诵读而且遵行上帝的约书。整个复兴的高峰就是带领大家一起来守月节，跟西西家王的时候一样，他带领众人一起献祭敬拜颂赞，整个的节庆就变成他们整个灵性复兴的一个大的契机。但是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可能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整个复兴的挫折，到他差不多40岁的时候，北边的亚述国快要亡了，巴比伦帝国兴起了，正在最后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尼哥带领军队要来到加基米斯，就在以色列南国犹大的北边，要去参与这样的战争。他要经过南国犹大的地界，可是那个时候约西亚王派遣军队去拦阻法老尼哥的军队，法老尼哥就在战场上面把约西亚王给杀死了。看到圣经上面的记载，他在米基多那边受了重伤，被带回到耶路撒冷城，他就死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而约西亚王过世，就带来给以色列国啊，带给这个犹大国，最后呢，就再也没有得到新的复兴了。我们看有点像是独木难支大厦，约西亚王以后呢，大概短短25年的时间，南国犹大经过了4个君王，也就亡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手下。在这边我们对于约西亚王再有一点做的说明，约西亚王其实讲到我们在解经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约西亚王的出现，其实在他之前300多年先知就已经预言到。这在哪里呢？这在列王记上的第13章，南北国初分裂的时候，北国的耶罗波安他在伯特利那个地方筑了金牛犊，也建造新的祭坛，他要带领百姓离开耶路撒冷城敬畏耶和华的那个敬拜。但是南国就有一个不知名的神人，他来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他就指责这个耶罗波安，他说坛啊坛啊，将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坛通通要被破毁，这个地方坛上面的灰通通要倾倒，那边的祭司要被杀，那边的偶像要被除去。耶罗波安感到非常的愤怒，他就手指着这个不知名的神人，要人把他给抓起来，但是哪里想到他的手伸出来就缩不回去了，他的手就枯干了。神人就责备他，但是神人就告诉给这个耶罗波安，还告诉给当时所有人，将来300年以后，就在这个地方，南国犹大这边要有一个人起来，他的名字叫做约西亚，他要带领百姓的复兴，他要使这个坛破灭，使这些祭司他们的骸骨要被重新的被抛在野外。这个事情记载在列王记里面。但是让人最惊讶的事情是，经过了300年之后，到了约西亚王，果然他真正来到了伯特利。这个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23章。约西亚王来到了伯特利，他带领众人清除所有这些的异教的祭坛，除去丘坛，他看到有一些异教的这些祭司，他们的坟墓在那边，他就吩咐人把他们的骸骨通通给挖出来丢在散乱的地方。 但是当他正这样看的时候，他看到旁边另外还有一个坟墓，他说那是谁的坟墓？当地人就告诉约西亚说，这是当初有一个南国来的不知名的神人，他在300多年前就已经指到今天王所要做的事情。约西亚王感到很震惊，也感到很惊讶，原来有关他的事情在300多年前上帝已经借着先知指名道姓的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呢，有一些人不相信，因为在理性主义的这些人的头脑里面，人哪里能够预言300年以后的事情呢？我们连30年以后的事情都很难预言正确。但是这些人他们是把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排除在外，圣经是讲到上帝带领整个历史，我们的上帝他知道今天的事情，我们的上帝也预知将来的事情，他能够指名道姓300年以后约西亚的事情，这个也不是历史上面的特例。因为我们读到以赛亚先知书上面，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28节还有45章第一节，以赛亚在公元前第8世纪，就是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言到公元前540年波斯王古列的产生。波斯王古列他要带领让这个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的能够重新归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从公元前700多年前到公元前540年，这个中间也经过至少超过160年。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传说，当波斯王古列他带领军队解放了巴比伦，当时但以理正在巴比伦城里面，他就把以赛亚先知的书卷就拿给波斯王古列看。波斯王古列看到原来他的名字竟然在这个书卷上面，而这个书卷呢是在160年前以赛亚先知就已经写下来的，他感到非常非常震惊。但是上帝的国里面没有意外，所有这些预言都按照时候就会实现。其实我们再讲到呢，另外一个让我们大家都觉得最惊讶的也不意外了，就是以赛亚先知他也曾经预言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这个预言呢，就是在以赛亚他预言以后700年，就在玛利亚怀孕生子生耶稣这上面就得到完全的应验。有关于约西亚王，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还做一点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列王记里面跟在历代志里面对于约西亚王的记载呢是有一些重点的不同。列王记下第22章到23章，还有历代志下第34章到第35章，都是讲到有关于约西亚王。但是列王记里面呢，第一，列王记只讲到约西亚王他做王第18年的改革，之前的事呢就没有讲到。可是历代志却讲到约西亚王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他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他才洁净犹大，还有耶路撒冷，除掉那里的丘坛。这在历代志下的第34章第3节里面所讲到。到他做王第18年，他就差遣沙番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列王记里面用17节讲到约西亚的改革，但是只用3节记载逾越节。可是在历代志里面呢刚好相反，历代志里面呢用6节记载约西亚王的改革，可是却用19节记载有关于逾越节的节庆。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到，在历代志里面他所着重的他的兴趣所在呢还是在守节期这件事上面。第三个呢，在列王记里面记载约西亚王跟法老尼哥征战而死，可是呢并没有做任何的评论，这是在列王记下的第23章29节到第30节里面讲到。历代志里面呢却扩展这个叙述， 而且加上了约西亚王的死，是因为他不听从上帝借着法老尼哥的口所说的话。这是在历代志下的第35章第22节里面讲到。这是我们感到很悲哀发现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敬虔并不代表他不会愚昧。约西亚王其实原本呢，就跟法老尼哥要到北边的加基米斯那边去参与在亚述的末年跟巴比伦兴起最后的一个战争，那个跟约西亚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可以放任不理，但他竟然去拦阻法老尼哥的军队，结果不幸呢，他就战死在那里了。圣经上面记载说，在列王记下23章那边讲到说，约西亚王的臣仆就把他的尸首就送到耶路撒冷，但历代志里面只要说他是到耶路撒冷才死的，他的臣仆把他送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如果把这两个地方看起来有点不相符合的做一点的整理综合的话呢，可能这样子解释会更好一点，就是这个被杀呢是指到他受到了重伤，那边讲到死呢就好像英文里面讲那个 dying， 他快要死了，但是等到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他就真正的死在那个地方。不过不管怎么样的话呢，这个约西亚王他因为去拦阻法老尼哥，结果他自己呢就牺牲了性命。不但如此呢，他以后的犹大诸王再也没有一个像他一样是真正真心诚意的敬拜耶和华。而南国犹大在这个约西亚王过世以后，短短不到25年的时间换了4个君王，但是呢很快的就灭亡了。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圣殿被毁，百姓被杀，南国犹大也就灭亡了。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一个讽刺，什么讽刺呢？就是约西亚王他遵行女先知户勒大传讲上帝的信息，结果呢他就得到存活，带领全国的属灵的复兴，但是他没有听从上帝借着法老尼哥所讲的话，他就死掉了。这让我们感到很大的扼腕。为了消除这个困扰，在这个赐经以斯德拉书一书里面就讲到说，因为他没有听从神借着法老尼哥所说的话，把它改成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界的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不过这个看起来呢可能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一个改变吧，因为你知道说两月之间的一些历史书卷呢，他们想要把旧约历史书里面有一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表面上的不相符合的地方想要做一个调和，但其实这个地方是不需要的，在历代志本身就已经提供了。法老尼哥他讲说是耶和华借着他来做这个事情，约西亚王为什么要拦阻呢？约西亚王因为没有拦，因为没有听从上帝的话，结果就牺牲了他的性命，非常非常可惜。约西亚王在公元前622年就开始了改革，这在历代志里面所讲到。列王记呢是把这些事情通通集中在一年中间，修理圣殿，发现律法书，还有女先知户勒大来讲解律法书中间的信息。这里呢我们就讲到约西亚王带领整个国家遵从律法书上面的信息，他像什么呢？就好像马丁路德重新发现了圣经里面的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道理在整个罗马天主教会里面已经被埋藏了1500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才重新把它给发现出来，而且就带来整个宗教改革一个很大的复兴。今天我们还是同样的原则，在圣经里面还有好多好多宝贝的讯息埋藏在这些书卷的当中，让我们这些人认真的研读上帝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带给我们心灵上面极大的复兴。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要做一点的比较，约西亚王 跟他的儿子约雅敬，这两个人都曾经表达过对于上帝律法书卷、对上帝信息的不同的态度。在列王记下第22章到23章，讲到约西亚王修理圣殿的时候得到了律法书，而在耶利米书第36章也讲到约雅敬王的时候，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传讲信息给君王、给百姓，但是约西亚王跟他的儿子约雅敬两个人态度却是截然不同。两个地方都是讲到律法书上面的话，在列王记下第22章第11节说是律法书上面的话，就是摩西所给以色列百姓的律法，包括中间生命记跟这个约书，约书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1章到23章。那么在耶利米书第36章呢，那是讲到上帝叫耶利米把他蒙召的那天开始到约雅敬王的那一天，中间经过大概有20年，上帝对耶利米讲说，把我叫你所传讲的信息通通写出来。你说这个对我来讲哦，我的记忆可没有那么好，我传道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你叫我把这30年中间所传讲的信息通通都一字不漏把它写出来，这是我做不到的。所以这是出于上帝，上帝他自己要来保守他的话语完全被留存，而且不会有差错。他叫耶利米拿书卷，耶利米就吩咐他的秘书巴录，耶利米口述，巴录就把他给记录下来，然后巴录就把这个书卷带到了耶路撒冷城，告诉给当时的这些首领。这些首领呢，听到他所讲的，听到他所宣读的话，就说你这个话千万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你自己跟耶利米呢也去躲起来。他们就把这些书卷就带到约雅敬王的面前，就宣读给约雅敬王听。结果约雅敬王那个时候应该是冬天，他在王宫里面前面有一个火盆在这取暖，结果那些首领他们读一段，约雅敬王就拿刀割下一段丢在这火盆里面，再读一段他又拿刀把这个书卷割下一段又丢在火盆里面。你看这两个王呢很不一样，约西亚王是听到了律法书卷以后，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悔改向上帝，而约雅敬王呢却是撕裂这些文件，而不是他自己的衣襟。再有呢，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焚烧献给假神的器皿，这是在列王记下23章第4节里面讲到，把那个亚瑟拉的柱像通通都给打碎了，都给焚烧了。他把献给太阳神的战车也给毁了，把伯特利那边的柱子也烧掉了，把祭坛上面的这些骸骨也给烧毁了，把人的骸骨呢也给烧毁了。这边一共提到6次那个焚烧。而在耶利米书第36章里面也是有5次讲到约雅敬焚烧，但是是焚烧了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传给他们的信息。这两个王态度截然不同，带来的结果当然也是完全不一样。约雅敬王在耶利米书里面就讲到，他把这个书卷给毁了，可是神的话语不能被焚毁。上帝就吩咐耶利米，耶利米就吩咐他的秘书巴录另外拿一卷书来，把约雅敬王所毁掉的那个书卷上面一切的信息所有的话全部重新抄写一遍，而且呢另外又加上了好些的新的信息责备当时这个约雅敬王。这里面我们看到是上帝给人的前进的信息，上帝的话语不会被捆绑，上帝的信息必定会实现，先知的预言也必定会应验在以色列人当中。这里面发现了律法书，我们一般推测可能就是在起初建造圣殿的时候，或许是按照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把摩西的律法书或者中间的一部分就放在圣殿的哪一个角落， 作为他圣殿的根基。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在学术界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在18世纪、19世纪以后，好多人会讲到说，这个律法书可能是约西亚那个年代为了带领整个的复兴，他们所伪造出来的，是他们发明的。但是我们读整个圣经刚好是相反，是上帝借着约西亚带领属灵的复兴修理圣殿，他们在圣殿里面发现了这个律法书，这个成为约西亚王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属灵复兴的一个根基。求上帝赐恩给我们，我们也认真对待上帝的话语，遵行神的律法，让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来显多。求主赐福给大家，我们谢谢各位，下次再会。